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在这星期二的晚上，啊、你召聚我们啊，因为你的爱啊，使我们能够啊愿意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放下我们手上的所做的事情啊，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啊该做的事情啊，愿意来学习读你的圣经啊，读给你的话语啊，主我们。在你前面啊，我们真的要谦卑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懂得很少啊，我们对你的话语也未必见得真的能够透彻的了解。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属灵的眼光，以至于我们当我们读经的时候能够有所得着。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我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哈。我们两个礼拜没有碰这个 subject， 问大家一下，谁都可以回答哈。你们要不要 unmute 一下？那个啊，请大家 unmute 一下哈，表示谁都可以回答。我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读经啊，要先做观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观察就是像是打地基嘛，一个最小的砖块就是
打地基，
那打地基啊，好，很好。
最小的砖块就是观察来的嘛。
是是是，我记得有人说过哈，这个不学这个什么归纳法查经还好啊，学了以后就觉得读经啊，好像支离破碎哈。那你们觉得，你如果有人这样子来跟你讲，你要怎么回答他？
是的，
是的。
归纳查经主要是防止我们过度主观解经，我觉得，要给我们的解经有一个安全的，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不是我们自己去代表圣经说话。
对，这个答案蛮好的哈。那读经基本上哈，我自己把它分类哈，我们有速读哈，有慢读哈，还有灵读哈，用自己的灵去读哈，或者是说凭感动哈。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要速读哈，速读的时候，你很快的读完一章啊，或者很快的读完一卷书。你会比较容易的 catch the key point， 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慢读啊，慢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啊抓到那个比较啊隐而未现的哈、啊，或者是不特别注意就会疏忽的地方哈、啊。那并不是所有的经卷都适合这样慢读啊，约书亚记大概就不是哈、啊啊，很多的历史书也都不是。那个是好像过啊高山峻岭哈、啊，这个很快的就过去哈、啊。那有些是要小桥流水啊，小桥流水你也很快过去，你什么也看不到，对吧？所以这个在当你在读一个，比如说彼得前书205节啊，如果你很快看的话，一下就看完了嘛，4章而已嘛，对不对？你就尝不到那里面的这个滋味在哪里。所以啊，我们这个归纳法查经的重点是在于，就是说啊，如果你是觉得这一章你需要，或这一段经文你需要多一点时间去 study 啊，那你有一个方法啊，特别是如果说啊，教会有在查经的时候带小组的查经啊，查经小组长，或者是你想积极的参与这个查经的话，你要多花一点时间。那多花一点时间也要有一个方法嘛。That's why 我们用这个，先用观察哈。那么我请问一下，观察我们现在的归纳法的查经哈 ，so far 你觉得观察我们的观察最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学过，大家教你说观察啊，那什么地方不一样？我们的五部归纳法查经有什么地方？我们的观察跟 跟其他你以前学过的观察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会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
贴标签。
贴标签哈，贴标签哈，那个那么贴标签目的是干嘛啊？
抓重点。
抓重点，嗯 ，good， 啊，然后呢？
找到事实跟他们的关系。
嗯，事实还有他们的关系，还有呢？接下来，贴标签的目的哈，就是另外一个啊，在我们五步归纳法里本身来讲，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提供你去问问题的一个根据啊。所以我上次好像也讲过啊，如果你问了一个问题，就发现你根本没有贴标签。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你漏掉了，漏掉没有什么，再补回去就是了。第二个比较麻烦的，可能不是你漏掉，而是你问的问题是天马行空的问题，或是你昨天晚上在查经的时候，或者读自己读经有感动，今天就借这个经文你发挥了一下，发挥了你的想象力，把你心中有所感的就套在这个经文里面去问，可是经文不是讲这个，啊，这个我们常常看到这种现象啊，不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不够严谨哈，我们问题就不够严谨，这个经文不是在讲这个。所以是我们查经呢就常常会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哎，怎么这个重点呢，不管查保罗的哪一卷书重点都一样哈，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没有做好这个观察。好，那我们今天呢，因为两个礼拜哈，同时我在想上次呢我们有一些还没有做好的地方哈，我想把它补上去哈。我觉得把它补上去比快快的走哈要好一点点哈。那我们就来看看哈。等一下哈，我要先 share 一下 share 这个 screen。OK。我们上次请大家哈做这个雅各我们在有两个练习嘛哈。第一个练习是当时我就给大家这个答案了，但是我今天要回过来看哈，雅各书一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都做了很仔细的观察。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说，这个分段的是根据什么来分段的？你如果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来看雅各书一章一到十二节。为什么一到四节是个分段？分段是根据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分段啊，也许你的分段跟我不一样哈。如果你跟我不一样，你也可以讲。有没有人可以讲说，哎，我可以看出来说为什么要这样分段？
这个讲的都是正面的，等于说是，正面的好的结果吧。
正面好的结果，意思是什么？
因为，后面他开始要讲，就是说，如果你们缺少智慧，那会怎么样？怎么样？前面
他就是说，所以你说第五节很明显的就开始在谈求智慧的事情，对不对？
是。
那除了这个很好哈，就是说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段落的界限。另外，从这个文字上面可不可以分出来了？比如说第五节的时候，一开始也是你们嘛，所以这个你们呢，是跟前面的这个你们呢，是有一点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可以把它当作说好，他这一段又在开始讲另外一个哈。那我再问一下，那为什么我雅各书第一章，还有第三段，这个为什么是从第九节开始？
开始讲。卑微的
是，所以跟那个称呼可能有点不一样哈，啊，你所以 也大致上可以看出来哈，好不好？啊，所以基本上说明文分段，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说，你在看说明文，你要去分段，你是这个带茶，你要准备要带茶经，你基本上是靠什么再去分段，还是凭感觉呢？还是怎么样子？
说明文一般都是先有一个主题吧，然后后面就有 supporting points， 那可能最后还有一个 conclusion 这样子吧，一般的架构是这样子，典型的架构是这样子。
是。雅各书就比较麻烦一点啊。人家说雅各书好像是新约的箴言一样啊，比如说东一句西一句啊，好像不太容易抓到它到底它那个 flow 是怎么回事啊。但事实上是有的哈，事实上是有的，就是要仔细去看哈。对你讲的是一般的说明文实际上是没有错，就是说你可以它的段落是蛮那个界限其实是蛮仔细看是蛮可以看得出来的，好不好？好，谢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以斯帖记哈，我们的以斯帖记，我们的观察呢是到第八节，那么九到二十二节呢，我没有机会跟大家去谈哈。那我想我很快的跟大家go through 一下，请等我一下哈。对不起，我刚刚，没有回去，回不去了，奇怪。OK， 好，来，跟大家再来讲一下这个。以斯帖记，好不好？我们上次看到了前面哈，到第八节，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哈，我很快的跟大家，我相信你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上一次好像大家来不及做哈，两个礼拜的时间，我相信你们有时间可以看一下哈。但我今天就很快的跟大家算是复习了哈。第九节里面呢有人物哈。那么重复实际就是设摆宴席。我们在第五节的时候就看到第三节跟第五节。那现在第九节呢也有个设摆宴席。那事实上有一些像 NIV 的commentary 哈。他或者 study guide,NIV study guide。他就把这个宴席呢当成一个分段的一个大分段的一个重点哈， 啊，这那个作者呢，以斯帖记的作者呢，好像有意无意之间呢，是用宴席来穿插哈，来穿插。那我会有一个啊难解用语的标签，他为妇女设摆宴席，啊，这是什么意思哈？那后面可以问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帮妇女设摆宴席？当时是有这个习惯吗？等等之类啊。第十节啊。第七日是时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哈，因果关系就是因为饮酒快乐哈，因为饮酒快乐，所以呢，就哈，就是所以了，吩咐在他面前的太监啊，因为饮酒快乐，所以呢，吩咐太监请瓦斯提，要接到十一节了哈，瓦斯提，
沈牧师，沈牧师，哎，可不可以用？
好
，display more。
OK。你们现在。等一下哈，好吧，我这这样可以看到吗？
对，
可以哈。所以他就饮酒快乐，所以请王后瓦斯提到王面前来哈。所以他。这里面就告诉你说，王为什么会要请王后瓦斯提来的原因哈？那真节点就是那个旧哈，旧那个旧啊，人物七个太监就不是很重要哈。那我再往下讲。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是因为哈，第十一节后面，因为他容貌甚美。容貌甚美，所以呢，他就请王后瓦斯提到他面前来哈，让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他一路，这个王呢，亚哈水鲁王请王后瓦斯提到这个宴席的前面来，他有两个原因的了哈。第一个，他喝酒喝开心了。和快乐了啊，想要 show off 一下他的妻子这么美貌啊，或者是说想要做一点什么特别的事情，然后后面就讲说他容貌甚美哈、啊，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会牵涉到后面去问问题，去问问题的时候就可以带出来说，那么王后瓦斯提为什么拒绝了哈、啊？再往后看哈。啊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命而来，他是个关系啊，所以王胜发怒，他请 again 啊，在我们中文里面呢，这个因为所以呢，不会通常会少了一个哈，那这个 case 来讲就是没有因为了哈，啊后面有个所以，不过这也虽然没有这样写，不过这也很容易可以明白了哈。心如火烧、啊、是象征性用语。那么这个映衬呢应该改成对比哈。王后瓦斯提却不肯遵太监。遵太监哈。所传的命而来。这个跟第十节去比。第十节讲到他心中快乐嘛，啊，然后他现在呢，王胜发怒哈、啊，这两节里面，就从心中快乐到发怒，心如火烧哈、啊。然后你另外又看到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什么呢？第八节的时候， 王让人随意喝酒，然后这边呢是王强迫王后而来，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我不能说为什么这样做，当我们在贴这个标签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可以 catch 到一点什么， catch 到一点这个作者呢在描述这个国王哈亚哈水鲁哈，他事实上是有意的埋下了很多的这些这个王室是一个这个个性上面来讲呢，一方面他可能是很容易 swing 的人哈，这个脾气一下好一下不好哈，而且很随意的哈。十三到十四节就是讲到这些人物哈，王下面的这些人物，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较译本哈，王中国中坐高位的这个大概不必特别哈，是国中坐最高位的，这个都是食物的明哲人，答食物呢。就是明白时事 understand the times NIV 这样翻译啊，就是说这些人都是蛮会看，可能可以把它解释成这些人都是蛮会看王的脸色办事的哈。然后他就说明哲人啊，明哲人都是答食物的明哲人，就是很聪明的人啊 wise man 啊，按王的常规办事必先询问知立民法的人，就是对法律比较熟的人哈。那么这个十五节里面讲，他王提出来问这个问题，照例应当怎样处理呢？这个照例呢NIV 的翻译是按照法律哈。那么这边有一个不但并且哈，那么这些人呢在王面前就回答说，王后瓦提这个事情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这个是主要连接词，而且这个主要连接词也带出来强调哈。强调然后这边有一个因果关系就这个字呢常常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所以哈，当然不是百分之百啊，要注意一下，因为王后这个事情传到众夫人的耳朵，所以他们便会怎么样藐视自己的丈夫啊，所以呢到前面十六节的时候，前面十六节就是说他会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所以他有两个所以哈，王前面这个也是讲王后这事啊，前面的这个王后瓦提这事是这样子哈，然后这边又说这个事王后这个事会怎么样子，所以王后这个事是因为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呢这些妇人们会藐视自己的丈夫，然后第二个结果呢是在前面的哈，不但得罪王，并且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啊，这个就是一个双重的因果关系哈。那么这边有个类比啊，就是在十八节，今日波斯和马代的众夫人听见王后之事，必向王的大臣照样行，从此必大开藐视和愤怒之端。前面有讲到，十七节说众夫人要，如果他这个事情会藐视丈夫嘛，那这边大开藐视，所以这个藐视呢是重复啊，这个句子是这个词是重复了。重复的他从一看到这个重复的时候就稍微要注意了他可能是要有所强调吧哈。那么十七节跟十八节呢整个句子来讲呢 啊，众妇人藐视丈夫，波斯跟马代的众妇人啊也会藐视，所以这个是一个类比哈、啊，相类相同类的事情哈。啊，这个就比较一本，并不是那么重要哈。众妇人就是贵族妇女哈。好，这边有一个地方啊，我们可能平常读不会那么特别注意，但是我这边要讲一下，这个瓦斯提呢，她王后不称呼她为王后了哈，啊，王若以为美就怎么样哈，不准瓦斯提。所以这边就是看到这些大臣们啊，就是为讨的王的喜欢啊，揣摩上意嘛啊。然后这边比较译本的时候啊，在整个十九节前面有一个 therefore 啊 ，therefore 就是一个总结，一个所以的哈、啊，也可以是所以、啊。所以相对于十八节，我们再回来看哈、啊，十八节是讲说这个。波斯和马代众夫人啊会藐视哈，那么十九节就说，所以呢要降旨在波斯和马代人立中啊，这个啊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哈，因为怕他们会藐视哈，啊做夫人的是做妻子的是会藐视哈，所以呢就要降旨哈。要把王后给废除了哈，那么二十节里面啊，跟十八节呢有一个对比啊，对比前面我讲藐视已经讲了两次了嘛哈，那这边呢就是所有的姑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哈。啊，所以这个贵与贱是个对比哈、啊，藐视跟尊敬啊也是个对比，所以他在强调是无论贵贱都必哈、啊，啊说无论都必啊，这个是强调语句哈、啊。然后在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的地方呢，前面从二十节开始，我们刚刚讲，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跟这个22节哈、啊，他发诏书哈、啊，来通知各省，是做丈夫的在家中为丈夫的在家中做主哈、啊，这两个呢是有个类比哈、啊，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那么怎么个尊敬他呢？在家中做主哈。啊，各说本地的方言的意思就是 说丈夫的话嘛哈，说 丈夫的这个家乡话。那么 NIV 呢就把各地的方言翻译成说 native tongue， 他的母语哈，他的。那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是说话有权威哈，各说本地的方言，那说话有权威可能就是一个另外一种意思在里面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补一下哈，到22节的这个观察，大家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你自己观察的时候有看到其他的地方可以补充呢？要不要分享一下？有没有？或者有人有没有对这个标签有些地方还是不是很熟悉，有疑问的？都没有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段哈。那么我也给你们分段的答案了哈。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哈。 好，这个答案已经给你们了，有没有人要来说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分呢？这是个叙述文哈，叙述文到底应该怎么分呢？
叙述文一般是按时间嘛，
时间啊，这是一个
人物
场景，
场景啊，很好，
还有人物，
人物是其中之一，人物时间地点啊，在变化的时候，最主要它是个事件啊，一个 plot 啊，一个事件，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来，那个在说明文的时候呢，是它的那个 main point 啊。都有个段落啊，就是按照它的这个段落，但它这个是按照它的啊整个的写那个文事件哈的一个段落哈，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事件段落当然也有包括人物在的改变在里面了哈，比如说，你看第二段跟第一段有什么不同，在人物上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人可以讲？
王跟王后吧，
第一段里面有没有提到王后瓦什提？没有嘛，哈，所以第二段就开始提王后瓦什提了哈，所以呢，这个刚刚有讲说，人物是有改变了哈，那么场景也跟着改变了，对，那第三段呢，跟前面又有什么不同？在人物上来讲呢，
把两个人放在一起，王和王后在一段里面。
是，那第三段就有这个大臣哈，还故意把这个大臣的名字一个一个写下来哈，所以他人物里面多了个大臣，然后场景也变了嘛哈，他在跟大臣啊谈事情啊啊，那么那些大臣呢就。体察上意呢，提出来这些建议了，所以从这个故事的发展来讲，我觉得也说得通的哈，也说得通。有没有人有意见或者有看法？可以哈。好。如果可以啊、我再问一下啊，你在看这个叙述文的时候，你分段的你要注意看什么？
注意看转换。
什么的转换？
就是人物场景啊，这些转换。
好哈、啊，人物时间地点啊，整个的啊，这个布局啊，这个转换。那说明文你要看什么？
主题
。但是呢，除了主题，有时候主题不是那么好抓哈、啊。那么从文字上面你怎么去看？有什么 hint 给你？
Keywords
哈，主要连接词啊，还有动词哈，主要连接词跟动词，你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有些时候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刚刚讲的 keyword 是没有错哈，比如说我们在讲的雅各书求智慧就是个 keyword 哈。好，所以这是一个分段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到第三步了哈，那么第三步的时候，我也给大家一些我也给大家一些这个材料了哈，那我就。就用那个马可福音的这个血肉的女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第三步就是解释，解释就是问跟答哈。那么我们刚刚说过，这个我们贴标签啊，是就是等于是个楼梯啊。我用三层楼来跟大家解释，对不对？第一层是地基，是观察；第二层就是什么？第二层就是解释了，就问答了哈。第三层就是应用。那么第一层跟第二层之间应该有楼梯嘛？那个楼梯是什么？
对，
或者有人功夫比较高，一跳就跳上去了。那就常常我们查经的时候就有人这样子哈，这个还没有观察完毕就直接跳到问题去了，就是这个贴标签。这个标签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楼梯哈，你按部就班的话是应该要有这个楼梯啊，找到这个楼梯啊，第一层到第二层。那么第二层楼的这个问答哈、解释哈，到应用的时候也有要个楼梯。这楼梯是什么？那楼梯就是主题啊，那楼梯就是主题。这个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我这种说法归纳法查经的这个抓主题 啊现在有一些人是用什么生命读经啊，我当然你们也听说过啊。那我不是反对他们啊，我自己的母会啊，那么生命读经的时候我也在那边啊稍微帮忙他们一下。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就不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我不去说谁好谁不好，或者谁对谁错啊，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跟你讲说有两种不同的approach 啊。那么归纳法查经的 approach 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先找到这个主题啊，我先要找到这个主题以后，那么我根据这个主题呢去发问啊，发一个不是发问，去找到怎么应用到我们身上来啊。这是归纳法查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哈、那所谓的这个一般的这种生命读经呢就不是这样子了，它是一节一节，反正有应用它就应用上去了哈。那如果说这个怎么讲啊，在这方面这个功夫比较高的人呢，那个行云流水哈，他可以就这样子讲到的时候，也有人是这样子哈，从第一节就开始可以应用他就应用讲，然后他也讲得蛮顺的。可是呢，那个方法就是说你听很容易，可是你要学就很难。那么他没有一个可以 standardize 的一个methodology 哈，那个方法没有标准化，所以你就跟每一个人的功力不一样的时候，发挥的就不一样，所以要去学他那一套，有一定程度的困难啊。因为我在里面的帮忙他们，所以我就知道哈。那归纳法查经呢，看起来比较矮板一点，但是呢，事实上它是一个一步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的哈。那我是个人是觉得说，如果你万一有机会有人邀你去参加什么生命读经，你先把归纳法弄好再去学那些生命读经比较不容易 get lost 啊。这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读我就不能这样读呢啊？他可能也没告诉你说他是锻炼了好多年才学出来啊。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步骤呢细节呢告诉你们，你们操练完以后呢，将来有一天呢这个已经很纯熟了，那你要直接跳入那样的应用，我也不会反对你。因为什么？你已经在心中有一把尺了，有一些东西你知道不能这样应用的啊，你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啊。那如果你没有受过这个操练，那就很容易就是对不起，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啊，就是胡乱应用了啊，胡乱应用。这个就是我们查经有些时候啊容易碰到的问题哈。我在教会在神学院教如何带领小组查经，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讲啊。你说他说错吗？他没有说错啊，他的应用都非常对，但是呢就不是那段圣经的话啊。所以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来学哈，一步来学。好，那这个呢我们很快的go through哈。 血漏是怎样的一种病？定义性问题，请问你前面的标签是什么？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标签是什么？那标签一定是标血肉，你把血肉标成什么？
难解的词。
对，难解啊，难解的用语哈。对，啊，我们今天的医学常识是够了，那当时是不太容易了解的哈。所以当时在参立位记十五章里面就把这个血肉当成是一个不洁净哈。我们今天医学知识发达了，就知道说这是一个经血异常的一个症状哈，啊，所以回答他的时候呢，是用词的意义哈。我们给大家几个啊回答的一个准绳几个原则嘛哈。那定义性的问题，很多时候要用词的意义这个原则去找，意思是说你就去翻一下啊。翻一下圣经的词典啊，或者是相关的字典啊，什么哈，可以找得出来的哈。他听见耶稣的事，标签标什么？记得吗？记得吗？
上文下礼。
对了啊，这个姊妹非常好，所以大家注意到了哈，上文下礼在贴观察的时候有这个上文下礼哈这个标签，然后呢到解释的时候也有上文下礼哈，所以上文下礼同样上文下礼，观察的时候也可以用，解释的时候也可以用哈，啊，有些时候啊，就看你圣经有多熟了哈。你圣经很熟的话，刚好这段圣经很熟，你一看就是哦，我以前读过马可福音啊，前面有讲过哈，那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上文下礼。但是你不熟，你说他听见耶稣的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可以说他是难解，然后你再去找啊，哦，把马可福音前后翻一翻，哦，找出来了，那你回答就是上文下礼了啊。好，知道这意思吗？所以上文下礼这一个又是观察的标签，又是回答的一个原则哈。那么我要说一下啊，一般的情况来讲哈，我们尽量去找上文下理的作为回答啊。啊，为什么呢？那出自圣经嘛，啊，出自圣经。如果圣经上面有直接给你答案的，那恐怕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圣经上没有答案的，那我们再找其他方法哈。所以换句话讲怎么说呢，我们今天在查经的时候啊，一个问题出来了，那你怎么回答它呢？那圣经其实上你往上下一看的时候可以有答案的，那有的人就可能不太圣经不太熟，或者是啊他就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的哈，他就会找去外面找很多资料。啊，我在带小组查经的时候，也碰过啊，不是我带的哈，我在辅导他们小组查经的时候，也碰过这样的弟兄，啊，他是非常博学哈，各样知识都很丰富，啊，那他也很喜欢看这个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啊等等之类的，啊，他常常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圣经再往前看一章。或者再往后看一张就有答案，他说他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啊，哪本书上怎么说哈，啊，那这个就不是太好，那就不是太好啊，记得这个原则啊，不是说不能看啊，但那个不是第一要务哈。好，第三节第三个问题，这女人为什么偷偷见耶稣，听见耶稣的事就砸在众人中间，偷偷去摸耶稣的衣衫？啊，这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啊，这是有一个为什么嘛哈？那标签是什么？记得吗？
因果关系？
怎么个因果关系法？说说看。
到耶稣的这个医治的能力， 然后呢，他就想要得医治，就去采取行动去摸。
所以就采取行动去砸在众人中间啊，很好。因果关系，从这因果关系里面，我们就会问出来一个为什么啊？为什么啊？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分成两方面了，一个是为什么砸在众人中间偷偷去，这个为什么要摸耶稣的衣裳？它实际上是它这个问题本身有两可以分成两个小问题哈。那么。答案就是说他为什么偷偷去呢？因为圣经上面规定嘛哈，换血肉的人是不洁的，为了避免被人家议论或者被定罪，因为他是事实上不应该去跟别人接触的哈。那么他只好暗暗的私下的去摸耶稣的衣裳。所以这边有两个原则应用在上面。第一个，按照历史的背景，当时的人根据圣经利未记的记载是判定血肉的人是不洁的，所以他就不应该去接触人的那么然后第二个是逻辑推理。为什么说是逻辑推理呢？这个圣经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你虽然是有这个历史背景呢，只能告诉你说他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剩下这部分呢是我们的逻辑推理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哈，一个好的注释书哈，就不会把一个可能的解释变成唯一的解释，这样理解吗？这个是个可能的解释，根据历史背景他有可能是这样做的，他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呢？因为他可能怕被别人知道嘛。但是圣经上没有完全一个字都没有提到他怕别人知道，对不对？所以是逻辑推理。所以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要稍微严谨一下哈，稍微严谨一下。第二个，从上文下理来看在二十八节因为他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是回答上面他为什么要去摸耶稣的衣裳的这个问题嘛。这个比较容易。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也看到了。那么观察那么这边呢是用上文下理的原则。好，第二十九节，为什么女人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呢？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值得问的问题哈，但是我们为了训练大家呢，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哈，是这个为什么。那么，请问一下，标签是什么？还记得吗？
因果关系。
对，因果关系哈，因为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所以呢，她的血肉源头就立刻就干了。然后同时也因为他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所以他这里面呢有两个因，这个结果是他去女人血肉干了，有两个原因呢，甚至从这边来看，一个是行动，他得医治，一个是他采取了行动，第二个是他有信心。二十七节是摸耶稣上表示他有这个行动，摸的这个行动，触摸耶稣的这个行动。另外他有信心。其实这东西，再从讲道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个很 strong 的 message。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医治，一方面是要有信心，二方面也要行动。这个约翰福音，我最近在重新在读约翰福音。施洗约翰怎么一开始说耶稣什么？看啊，他是什么样的羔羊啊？ 在第一章就讲到说耶稣、啊、是为我们，是为我们、啊、献上的羔羊、啊、然后呢这个羔羊可以来除人的罪、啊、除人罪的羔羊、啊、有这个信心、啊、有这个信心。然后第三四节里面呢是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这个从上文下理来看、啊、女人的血肉源头立刻干了，耶稣说是你的信、啊、你的信、啊、他的信心。好，女人血肉的源头立刻干了的立刻有什么特点？马可常喜欢用立刻、啊、这是个隐身性的问题。什么叫做隐身性的问题呢？就是你先去问一些定义性的问题、逻辑性的问题，问完以后呢意犹未决啊，你好像还有这个还有一些话可以讨论的，那这个就是叫做隐身性的问题，并不是啊在这段经文里面直接出来的问题哈、啊、也可以这么说了哈、啊、那么我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是说这个很明显的是有一个对比的、啊、这个世上的医生治疗他长达12年还治不好，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医治他，他就立刻干了、啊、立刻干了。耶稣医治人力的立即性、啊、这个回答的原则是上文下理、啊、是上文下理、啊、它的特点、啊、是。还有呢第30节上有人力从耶稣身上出去，请问一下这个标签是什么？还记得吗？
难解
哈、嗯、那么这个我的回答是，这是耶稣超自然的人力，这个人力是耶稣神性的表征，这是个逻辑推理哈，这也是个逻辑推理，因为我对那个能力我也不太很清楚啊，不能讲那么肯定哈。
老师回到刚刚上面一节，那个立刻的标签是什么？是算强调语气的吗？
对对。Okay.第30节下有个问题，要赶去治疗雅鲁女儿的途中，耶稣为什么要花时间公开追究谁摸了他的衣裳、啊、这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啊、也可以说是个隐身性的问题了哈。为什么、啊、那么这问题可以再细分成两个子题、啊、第一，当耶稣有需要急诊，当有需要急诊病人等着耶稣的时候，为什么耶稣会花时间在一个不是那么急的事上？那个人血肉的女人已经12年了，另外那个雅鲁的女儿是马上就要死的，那你做一个医生怎么去医治一个12年的血肉的女人，然后而不去管那个快要死的啊？所以这是值得一问哈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为什么就公开、啊、追究、啊、耶稣为什么公开追究谁摸了他的衣裳、啊、前面那个血肉女人是私底下、啊、暗暗的去触摸耶稣，那耶稣是公开的去追究他、啊、所以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众人之间要追究这件事。所以这个整个问题事实上是分成两个子题哈，这个耶稣为什么要花时间公开追究谁摸了他的衣裳？为什么要花时间？就是相对于这个雅鲁的女儿来讲哈，他都把他治完就算了，赶快跑嘛，赶快去治下面一个更急的病人嘛，他还不是啊，他还要跟他讲话啊，花时间哈、啊，那么去问谁摸了他衣裳，还要公开哈。啊视为看周围看观看啊，为什么要公开 啊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问题哈、啊、这两个问题。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耶稣为什么花时间在一个不是那么急的事情上面？从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啊，我们推逻辑推理出来哈。第一，耶稣预先就知道摸他的是谁。当然，我也跟大家讲过哈 ，NIV 的翻译就没有翻译把女人给翻译出来哈。大家要 downplay 这个神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属神的这一面哈。但是耶稣这就表示说，他从这一段我们用和合本的翻译来看的话，就表示说耶稣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做这事的是个女人呢？就表示说他可能预先就知道摸他的是谁，而且这个女人是耶稣定义要救的，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在他身上？所以再忙也要花时间在他身上，这是一个逻辑推理，这是一个逻辑推理。同时呢，还有一点，还要让雅鲁明白说，耶稣既然能够医治这个女人，就能够医治他的女儿。雅鲁因此对耶稣产生更大的信心。这是从上文下理去看，也有逻辑推理的这个成分在里面。所以类似这种，当然上文下理，这个上文下理是指什么呢？上文下理就是说，你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推断出来的东西，那有一些是逻辑推理的哈，也要加上一些我们某种假设在里面。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在众人之间？记得我在那个观察的时候，把那个三个众人都抓出来哈，这个是一个我自己的看见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看见，但是觉得说这个蛮有意思的。为什么在众人之间追究这件事？他答案是为了完全的医治。这个妇人已经被遗弃多年了，所以他是身心灵都受到伤害，身心灵受到伤害。你可以想见的，得了这样的病，这个家族不能容忍他，接纳他，这个他自己呢就好又花了那么多钱去医治哈，然后呢病不但没有好，而且更加的这个严重哈，所以全身哈身心灵都受伤害。那么耶稣要公在众人之间，也就是公开的认同他，称赞他的信心，让他把话给讲出来，大家都听到。然后耶稣说你的信是医治你哈，称赞他的信心，公开的认同他。那么同时呢，借着公开认同他，向众人宣称他已经得到了医治了。那为什么呢？最直接的就是 practical 来讲，实际上来讲，因为他被公开的就说把他事情给公开了以后，就表示说他基本上他可以再回到他自己的社区哈，参加他们自己的聚会等等哈，以前他是不行的哈，所以他是向众人宣称他已经得到医治了。从上文下理跟逻辑推理哈，来思考这个事情。好，门徒为什么对耶稣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啊，那么这是一个逻辑性问题哈，逻辑性一定有个为什么哈？标签是什么？还记得吗？有没有人记得？
一种雷 开出类比。
哦，类比。
这个算是，这个算是悖论吧，因为众人挤的话，肯定要碰到他。
嗯，我们那时候，讲到这个拥挤啊、摸啊，哈哈，这两个中间是个类比嘛，哈，很好，嗯。那艾比那个那天你提出来哈，啊，后来我想了想了想，啊，那是我后来的版本哈，以前没有，但是那个弟兄回答的解释的，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哈，蛮好的。门徒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三种可能性，啊，那个这个就是很多很大的一个假设在里面了哈。从路加福音第八章来看呢，也那边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说，众人都不承认他们摸耶稣啊，这是以经解经啊去比较哈，或者比较经文嘛哈。那么这些啊门徒呢，他们心里面也会想到说，主耶稣啊，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治那个快要死的女人啊？对，所以他们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在他们的选择里面，是应该去救雅鲁的女儿啊，对不对 ？Common sense 嘛。主耶稣，你为什么在这边去跟一个患了十二年血痘的女人在这边还跟她讲话啊 ？Doesn't make sense，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人基督徒在人生当中啊。我们常常会遭遇到这种状况的，啊，上帝的旨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如果让我们来选择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会说，那我不会这样做的，但是神就是要这样做。这就是你在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是难呢？你会，尤其是这个问题你过去见过有经验，按照我的经验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处理的嘛，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要选择信靠神而不是信靠自己啊，这个就是在难了 啊。那么话又说回来哈，我们信主久的人呢，绝对不会公开承认说我要信靠自己，因为他知道我这一讲就不对嘛，被打死了，对不对？你这老基督徒这么久了还在信靠自己，你不会这样讲的。甚至有的人呢，已经 brainwash 自己啊，也心里面也不会讲我要信靠自己啊，我们一定要信靠什么？那你说沈牧师，你说我公开也不讲，心里面也不讲，那我有什么问题吗？你还是有问题，你的问题。这是老基督徒的问题哈，也是法利赛人的问题哈，就把这个问题呢 twist 变成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怎么另外一个形式来表达呢？你不会说，哎 ，come on， 这件事情就应该这样做嘛？我这么多年经验，难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吗？你不会这样子讲，但是你会说，你碰到一些情况，你是说。That's not fair。 你心里面在想说那不公平，比如说哈，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别这教会里面或者是教会外面都是一样哈，啊，又听话啊，又认真读书啊，又样样都好，我嘛，我花了好多精神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就是不听话啊啊，或者是说读书读的也不怎么样子，你会不会说 That's not fair？ 这个就是我们老基督徒的状态。我们不会说我要信靠自己，但我们会说 That's not fair， 那不公平。意思是什么？意思还是一样哈，就是说你相信一个努力啊，这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一个潜台词呢？就改变一下，就是少壮若努力，老大不伤悲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可能小时候作文都做过这个哈。你是相信有耕耘就一定有收获的，但是基督徒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基督徒？因为里面可能有神的旨意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就扯到那边去啊，意思是让你们了解一下为什么众人，为什么他的门徒会有一个不同的反应，因为他是 用他的 logic 哈。所以第三个就是说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有许多人也触摸过耶稣希望得到医治，所以耶稣为什么当要去问他呢，就是几个可能性哈，我把它列出来。下面一个问题，耶稣作为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的女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这也是个引申性的问题哈。啊，我们从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哈，第三十节里面说，耶稣说谁摸我的衣裳，三十二节指明了那个人是个女人，这个是我刚刚已经说了哈。从这个推论耶稣根本就知道做这事的是谁哈。这个特殊的地方就是说可能这个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上文下理跟逻辑推理哈。那女人为什么啊？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那么耶稣这样子一问的时候，女人为什么就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呢？这是个逻辑性的问题哈。原因是什么？在三十三节上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表示那个女人现在知道耶稣已经晓得是她摸了耶稣的衣裳了。这个是耶稣知道了，所以他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他。但是下面一个问题就比较很有意思了，那为什么他后面就说他恐惧战惊呢？他说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你们会怎么回答？我是接下来问一个引申性的问题哈，从这个问题我可以再联系出来一个问题。在二十九节下的时候，他觉得身上的灾病已经好了，那个时候他不恐惧战惊，他准备要回家，对不对？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是病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在二十九节下的时候他不恐惧战惊，为什么到三十三节的时候他就恐惧战惊呢？
好像小偷被抓到了一样，
好像小偷被抓到了，这是一个哈可能性哈。回答是第一，他晓得耶稣知道了哈，在二十九节的时候，他在二十九节的时候，他便觉得身上灾病好了，他可能以为啊，这是逻辑推理啊，女人以为耶稣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啊，我摸他一下，然后身上病好了，我走了啊。但是到了三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要他面对的，他面对行神迹的耶稣啊，而且呢是要在众人面前谈他的血肉。在二十九节的时候，他是想悄悄的走了，他想悄悄的走，他不恐惧战惊嘛，他病好了就走了就算了，但是。知道耶稣医治了他，同时呢他好像有一点被迫哈，这个是要用引号哈，要来谈公开的谈他的血肉，这些人会不会啊说话你换的血肉还夹在我们中间呢、啊、有恐惧战惊呢、啊、这里面有上文下理跟逻辑推理哈。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哈，女儿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一个定义性的问题哈，难解哈。彼此有亲密的关系，而不是真正的女儿。好像在四福音里面只有两个地方讲用女儿这个称呼哈。那但是真正在这边很直接讲的就是这个地方，耶稣称一个人为女儿哈。耶稣称女人为女儿有什么意义呢？表达他对这个女子的怜悯，也表达了耶稣对她的情况的完全理解哈，完全理解。 然后到三四节上面说，你的信救了你的信是指什么？回答是第一，他摸耶稣衣裳的行动；第二，相信耶稣。所以他肯当着众人谈自己不可见人的私事，哈，这个在信心上有很大的转折。前面他知道自己好了，但是他信心不够大啊，他也不敢去谈。但是他现在知道了哈，相信耶稣了，耶稣要他讲，他就讲哈。他如果我就像我讲的，我们有些时候如果由我们自己来选择的时候，我们可能选择不做啊。这女人由他自己选择的时候，他就不讲了。但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嘛，神有他，但他就顺服了。所以这边是一个比较在解经上面哈，这边是比较一个比较challenging 的一个就是不同的版本哈，不同的注释书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在这边说你的信救了你的救是指什么意思？救这个字本身呢，有治愈，有拯救，拯救这两个意思。新译本呢，就把它翻译成痊愈。那意思是什么？你的信，就是说指它是讲，完全是讲的，是身体上面的啊。你的信救了你的这个救啊，只是讲身体上面康愈啊，治愈了啊，痊愈了哈、啊。但是 King James 就不是，就是 whole 哈、啊。whole 哈，你的信 make you whole。那么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完全就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完全，而且是灵命上面的完全哈。所以我们从整个这是我个人看法哈，当然也参考了其他书哈。从这福音书整体的写作目的来看呢，就哈。应该是有永恒的救恩在里面，所以他的身体跟心灵双重的拯救，这是从整卷书来看，整卷书上文下理的极致就是整卷书来看的。所以前面的时候是讲他的身体得医治，后面这个三四节的地方呢，就讲到了他的身心灵都得到医治，都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医治身心灵的全人医治的医生嘛哈。然后就说三四节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是什么意思呢？回去是这是问安啊，犹太人问安。所以相信耶稣在这边不是单纯的问安，而是耶稣心灵平安的应许哈，这也是一个逻辑推理哈。好，下面一个问题，三四节下，既然女人自己都已经知道灾病好了，为什么耶稣还要说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你在二十九节，他知道啊，那他自己都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还要再说呢？这个对女人也对众人，肯定灾病痊愈他已经完全了，按照钦定本的 King James 的翻译哈，完全了。他已经是后，因此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家族、邻居、会堂，过正常日子，做应有的贡献啊。这个就是对根据完全的这个字哈、啊、出来的一个逻辑推理哈、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译本的结果了。那我们好，这个是这一段经文的问了这么多16个问题啊，很短的经文啊。那么我就跟大家归纳起来哈、啊，就是我们经过这个解释以后，这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也许我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我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哈、啊。大家注意看哈、啊，我这样改写这个经文是这样的：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身心灵都在痛苦中，这个经文没有的哈啊，注意这个我不是改写经文，这是说我放进去我自己的解释哈啊，虽然付上极大的代价去补救，他就找多方看病寻求人的帮助哈、啊， 啊，这寻求人的帮助就是把医生呢放进来改成人了哈，却不得医治，全都枉然。啊，事实上只有他的病情更加恶化哈。所以在这一段短短的25到26两节里面呢，我把它诠释成他的身心都在痛苦当中，我把它诠释成他寻求人的代价。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再继续应用的时候哈，就有一个方向去了啊。所以我们不是 stuck 在一个血肉的女人，一个生病的女人得医治这么简单而已。而是说在一个身心灵都在痛苦，那我们不换血肉的人，我们也可以跟他来有一个同理心嘛哈。那我们通常在很大的痛苦很大的苦难当中，我们通常都会寻求人的帮助哈。但是在这边告诉你说，很多时候你寻求人的帮助而不去寻求神的帮助，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是没有用的哈，甚至有些时候会更糟糕啊。就是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主题啊。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在我们在难处当中，我们任何时候一碰到苦难，你都有两个选择。选择一，信靠神；选择二，靠自己。如果你是单单选择信靠自己的时候，你往往会把自己带到一条这个很大的痛苦，你的情况会更糟糕啊。好，那么中间这一段呢，就是女人的需要啊，连同耶稣医治好的好消息，就是福音哈。她女人自己，她为什么去靠耶稣呢？因为她自己本身有需要嘛，啊，她有血漏，同时她也听到啊耶稣的事情嘛。那这个耶稣听到耶稣的事情，就是表示有人传福音给他了。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去领人信主呢？你要知道这个人的需要，对不对？同时呢，你要把好消息啊讲得清楚，你才能够把他领到耶稣的面前来嘛，哈。那么他相信跟耶稣的接触，微小的接触就可以医治他，所以。接触又变成一个 key point 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把将来应用的时候跟你说，我们世人都有需要的，人人需要主哈。那么他听到福音，他愿意接触啊，这用我们的身心灵哈，去接触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啊，因为他是那个羔羊哈，他是赦罪的羔羊。然后他的血肉果然就医治了。那么耶稣最后一段，耶稣找摸他的女人，女人虽然已经因着信心得医治，但公开承认耶稣的医治，却使得他得着耶稣永久治愈以及平安的保证。啊，他凭着信心，前面凭着信心他已经得医治了，接触耶稣得医治了，但是。信耶稣跟公开承认，这是两件事情，啊，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信啊，摆在自己心里面，还不太愿意公开哈，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信仰，特别是在困难的地区哈。所以啊，这个啊，第七部主题现在就不谈了，我就谈到这里边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个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这个分段哈，就可以不是分段，就可以接下来下礼拜我们就可以谈的主题是什么了哈。今天就看到这边，好，我听这边暂停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从观察啊，然后去问问题，然后去问题的时候去解答，啊。我觉得 at least 哈，我们希望大家学会问问题，啊，我们今天晚上花很多时间把这个短短的经文呢问了很多的问题，啊，要一个对圣经要一个好的掌握，要先从问对问题开始，啊，你要问对问题之前，当然要做观察，啊，你问题问对了啊，那你就是 开始进入这个状况。好，那接下来问问题之后要去解答。那么解答，我刚刚用了很多的原则哈。那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哈，原则上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是建议你啊，就是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尽量啊自己想办法去回答问题，不要一开始你就去拿参考书哈，拿注释书，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啊，这样子的话，你就容易太过依赖参考书，太过依赖注释书哈，那么就不够，不够怎么说呢？就是说啊，花时间再去解答的就不够哈，因为现在注释书到处都是嘛哈，啊，网络上面免费都有，这个很容易造成我们就直接找答案，直接看答案的哈。但是这个来龙去脉也许你就掌握不了，那么读圣经要能够更加的精进哈，更能够抓住啊它的精义哈，要自己先想办法回答。所以我们在观察就是在找那个字义嘛哈，字包括词啊，这个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的意思观察，然后你得到那个字的意思之后呢，你要进入经义哈，经文的意思啊，就是经文的意思，你就是要靠这个观察跟解释了。好，那你自己看过试着自己回答之后呢，哎，你就会发现说，哎，有些地方你回答不了，或者有些地方你回答的不太有把握，这个时候你才去看参考书哦，那这样你这样子的读经呢，才能够真正的对你有帮助。这是跟大家讲的，当然我也必须要承认，现在大家都很忙哈，能够看参考书就不错了哈，恐怕看参考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个建议哈，啊，如果你是有心的，想要在这个圣经上面能够读经上面能够有所突破的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心、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建议你先照，你可以按照我刚刚讲的。是先自己去想办法，按照你的观察、你的判断啊，然后去回答他，然后再去考找参考书，好不好？我停一下，让大家来发问，有问题吗？没有啊，好，没有就回到我给大家的题目哈，给让大家做的练习里面 ，stop shar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做啊？
有，
好，我们来看看哈。这个我给大家的这个 handout 哈，这个我就不要一个一个讲哈，我让你们自己要看哈，这些解经的原则哈，我在这边讲就浪费大家时间，不请大家务必去看一下哈，如果有不懂不了解的再发问哈，来问我啊，那我再解释给你听。那么提问题的三类哈，定义性、逻辑性、引申性哈。这个是基本上是定义就是 what， 逻辑性是 why 嘛哈，引申性的问题就比较多类了哈。那么马可福音的例子我们刚刚才讲完了哈，那么我们接下来
停一下，停在这里，16有一个解释性问题，这里没有 做一个解释。
哦，对，那个是以前的哈，对不起，那个这个我后来把它改掉了，我就把它删掉了，这个解释性问题，就是定义性的问题。
其实什么是我日想，可能这个问题蛮 general， 就是说刚刚所用的马可福音这个例子是比较故事性的，所以你可以很多的 asking why 这个那个，我就不知道一般到比如说说明文、叙述文这种，你可以产生这么多的 why 吗？就是
对，一样。
你说它
一样，
这几种文体的这种approach 找出坏其实都是一样的，你的意思是应该都相同。
这个我们这么说哈，那个故事性的哈，叙述性的是比较容易一点。那个说明文哈，书信的就比较难啊，因为里面牵涉到对每一个字的定义要先搞清楚，然后你才能够问出一个比较 making sense 的问题出来。我们有些时候哈，在这个说明里面，我们有时候会问一个问题，丢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是因为对其中的某一个字或某一个词呢不是很清楚，所以你的问题就变成包括了字词的定义，然后又包括这个整段或整句话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习说先把有关的字词或者有关的特殊的名词等等哈，先把它 clarify， 先把它搞清楚，然后你再去问这个经文的意思的问题。那个时候出来的就是意思是说 what 的问题呢，先把它搞定了，然后你再去处理 why 的问题。有些时候一下子跳到 why 的问题的时候，是因为你或者问题没有搞清楚，或者没有答案，没有去问，那事实上是不太清楚的时候就直接跳进去了，所以这个功夫要这样，所以问问题的节奏顺序是这样，先问定义性问题，再问逻辑性问题，再问引申性问题，最好是这样子吧，那你久了以后可能就不要，你习惯以后你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大家都有不同的经验嘛，那
我可不可以接着 Randy 的那个问题继续问衍生？因为像刚雅各书里面的一到十二节，我不是前几天在讲的吗？其实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照着它的主题分了三个段，但是我最大的 why 是。为什么这算？就这三段中间的连结，比如一开始说我们那个百般试炼中要大喜乐，然后他就不是就开始说要求智慧，缺少智慧，就说为什么从那个中间他要跳到变成说是要求智慧，你要信心求智慧，跟试炼什么关系？然后呢，然后讲完求智慧以后，突然讲到卑微的。那个身高富足的降杯，卑微身高富足降杯，跟那个求智慧又有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段会跳到那一段？那我硬要连他的话呢，我就会想说，因为一开始说要喜乐，可是为什么喜乐又要跟卑微和富足降生？还就是说，变成这三段各有它的主题成立，可是要让它一连串，我就变成很多 YYY 把这三段连起来。
好，我跟你讲这个。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给你们的那个分段的这个你说这个好像不太能够连接哈，那对不起，我后来我改了，给你们我把那个答案又改了，就是说比较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哈，但是我当最早的答案是根据我的讲道这边过来的，我的解释给你听，好吧？这样你可以看到吗？你们可以看到吗？
没有
啊，
还是刚刚的，你是那个第三个 chapter 的内容。
OK， 那我再重来哈。 现在可以看到吗？可以了哈。
嗯哼。
这个是我讲到的这个标题了哈，也正好是回答你刚刚问的问题。第一段他是叫我们要喜乐哈，要立志喜乐嘛哈。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忍耐不下去的时候，他要我们忍耐嘛？那你怎么办？我这个大道理我都懂啊，但是我忍耐不下去了。这个时候你要求神给你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道的时候就这样带过来了啊。为什么他要讲祈求智慧呢？就刚才问你，那为什么一下子变成就问智慧了？有个前提嘛，他是忍耐不下去了。然后呢，他接下来就是说，在问完这个求智慧以后，他又 address 一个 issue， 就是说在我们实际的人生当中，我们会看到啊，很多从人的判断是很难去接受的啊，有顺境有逆境，顺境的时候当然是很好，可是逆境呢，逆境要怎么办呢？他就雅各就非常有智慧地告诉你，不管是顺境和逆境，你都要接受，你都要信靠神，你都要顺服神。所以在祈求智慧之后，在我们忍耐不下去祈求智慧之后，他就拿这个顺境跟逆境的这个 对差呢，来 support 他前面要祈求智慧的这个说法。这个是我自己。
对，可是我说这个实在是跳很多段，不三段，因为对我们而言，哎，我们只看到字面的啊，卑微、增高、富足、降卑，要从那个变成顺境逆境，从顺境逆境变成信靠顺服，在里就是哇，这个要很有想象空间才能把它想出这么高段来。
Ivy， 我同意你哈，我同意你，我这一段的这个分段信息啊，我也是想了很久很久。哦，我不是一下子就出来的哈，哦，我这雅各书其实很多地方啊，我雅各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哈，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这样子的，好吧？我们今天呢，我在因为还有13分钟哈，我先回答一个上面刚刚的一个问题哈。对不起 ，Ivy， 我
啊没问题，可以要
可以哈。那个我刚刚在问的就是给你们大家作业的问题里面呢，有一个是在问什么，问说这个在练习六里面啊，有提到说试炼是什么意思啊？我要大家用词的意义来回答哈。我可以把这个打出来，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你们手上有资料吗？我用念的好了哈。在练习六里面，他说，是用词的意义的原则来回答以下的问题，就试炼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定义性的问题。试炼和第一章十三节的试探有什么不同？啊，这是逻辑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定义性的问题哈。那我就针对这个来回答大家一下哈。
这个问题很难的。
很难哈，
我看过很难的。
啊，你们
本身一个就是它很相近，然后我们试图要 differentiate。
OK， 好，那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试炼跟试探的区别。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吗？试炼与试探的区别？
可以。
你是看到全部呢，还是看到只有？
全部
全部哈，
哦， 红的、橘的、紫的、蓝的都有。
都有哈，那我就来讲一下啊，我们神允许我们人生有难处嘛。那么这个人生的难处呢，包括了啊试炼跟试探这两种。试炼是什么？试炼是出自于神的，试探是出自于魔鬼撒旦的。那么试炼，因为是出自于神的，神是希望我们能够成功。试探是出自于撒旦，撒旦希望我们失败。那么因为是希望我们成功的，所以神圣灵会帮助我们忍耐到底。那么这个整个试炼它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然后因为信心的操练的结果呢，我们通过的这个试炼，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啊，这是在经文里面的。试探是什么？试探就是我们自己内心的私欲跟鬼魔的诱惑来相结合，这是 后半段的。那么因为它是出自于撒旦，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如果不依靠神的时候，要依靠人自己的话，就很容易被罪恶来捆绑，最后捆绑的结果就是通到死亡，跟试炼希望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两个刚好是相对的。所以你第一个来源不同，第二个目的不同。试炼的目的是神的目的，希望我们得到生命冠冕，撒旦试探是希望我们失败，是死亡。那么在中间的过程里面，试炼就是来操练我们的信心。试探，如果你落在试探当中，你不依靠神，你就会被罪恶给捆绑。这整个 process 不一样啊，整个 process 不一样。但是很多的神学家都会这么说啊，来自于撒旦的试探，来自于神的试炼，如果你不是用信心在这个试炼当中，你不是用信心来依靠神，很快的这个试炼会变成试探，很快的试炼会变成试探，而且百分比还蛮高的啊。试炼，所以就不要去问了。基本上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你很难搞清楚了啊。不容易搞清楚，也不需要搞清楚到底那是试炼还是试探，就是要依靠神就是了，好不好？
这个标签难解是肯定的，
难解是肯定的啊。对对对对，这个这是不容易哈，不容易啊。不过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说啊。主导文就叫我们不要进入试，不要受试探了哈，不要。但是那个你如果你看了英文的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要 enter into temptation。我们人生在世，试探是免不了的，而且是常常发生的，常常碰到的啊。尤其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哈，你上网的时候，一不小心你就会被试探了，对不对？所以叫。如果按照中文的解释，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想见他，他都要见你了。所以英文的解释就可能比较好一点，是 enter into， 你遇见了，但是你不要进到里面去。很难哦，真的是很难。我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大部分都退休了。他们没事干了、我们都成立那个这个 Line 的这些，或者是 WhatsApp 啊，成立群组。这些没事干的老男人呢，常常会发一些很无聊的东西出来，我看到就赶快把它删掉。就是这样子，这是 real life， real life。所以不要进入那个试探，你要不遇见，那是。我可以跟你讲，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一定会遇见的。 还没什么其他问题。
就的你这一个，那你能不能解释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他那个里面同时忍受试探，经过试验。那照着英文的话，他是就是 endures temptation 是现在在经历试探。他说 for whom he has been approved， 好像是说被神已经试验过的人在忍受试探，就是说好像刚好你刚刚两个讲的同在这一节发生。
对对，十三节的翻译新译本是不一样的。十三节哈，是上面写是，十三节是三，总和合本是试探，但事实上应该是试炼了。
那个 New King James endures temptation，
对，新译本已经把它改了，那好像是那个和合本新的翻译也改了，它不再写试探了，是试炼。OK， 还有吗？我们观察、分段、解释，就问问题、回答问题。我觉得哈，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呢，我要给你们比较 challenging 的一些作业哈。那就是说你自己去搞哈，我再不再给你们 hint。你们。希望这一个礼拜吧，能够多花点时间把这个基本功给弄得好一点知道怎么观察，知道怎么分段，知道怎么去问问题解释我现在还不敢强求，然后我就会给你一段经文，可能是彼得前书我喜欢我你们听过我讲道人都知道我比较喜欢讲彼得前书也比较熟一点嘛，205节啊，比较少啊，可以多花点时间。我就给你们一段，你们自己去从头到尾做这样子但是我想要看你们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试验哈？
要考试了吗？
我要看你们情况了哈，不要一个就在不适当的时候给你们考试那就 会让你们觉得 upset 所以我要看你们怎么回答我的问题再做决定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 ？So far 觉得怎么样？当然可能有的人是希望赶快讲应用应用比较有意思嘛可是我是觉得，既然上帝给我这么长的时间，你们也愿意忍耐警醒忍耐我就希望把你们基本功给做好一点如果今天你们只给我比如说三次我就不这样做了，就赶快进到应用因为大家都喜欢听应用嘛。但是光听应用，前面基本功不做，说老实话不扎实了，不扎实。我看你们反应怎么样再说特别是在那个叙述文旧约的叙述文怎么样把它转化变成今天可以用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恩典我好像抓到了你其中一点点的小诀窍，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这个小诀窍好像好像 还可以了对，好吧，有没有其他问题？
很好，
自己操练一下我真的劝你们操练一下你可以，你这礼拜自己找一小段经文，找那个你比较熟的经文最好是四福音路加福音也可以找一段不要太长的太长的一下你们搞了那个路加里面福音很多很多这种小故事主耶稣说的话或主耶稣对谁说话主耶稣跟这个法利赛人说话等等，找一小段不要超过20节，然后自己在那边操练一下，看你能够看出来你过去没有看到的。当你会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哇不一样了，你就会觉得哎不一样了。那如果你当你尝到那个好处的时候，你就愿意花时间这样去做。如果你弄了半天，结果，我只是多知道一些标签的名字，那就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好不好？还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是怎么样可以问出那么多的问题来？
那就是说，
沈牧师刚才的那个耶稣的那个一段，我们怎么可以问出那么多的问题来？所以这个还是要多做学习。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去查那个撒该啊，撒该的那一段啊，那也是蛮有意思的。等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路加福音19:1-10，路加福音19啊，撒该的故事。你们如果有心的人啊，自己在那边操练一下，贴标签，分段。然后问问题，啊，好不好？这个比较容易了，彼得前书要人带一下，那你们自己搞会太辛苦了，因为彼得前书跟旧约有很大的关系嘛，可以吗？
可以。
好。
啊。OK。那个路加福那个撒该的故事跟那个血肉女人有。怎么讲？因为都是叙述性的啊，都同样是蛮看的越多就得到越多这样子。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们请真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的何等感恩，能够让神牧师在百忙中能够带领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研读你的话语，能够正确的解经。主，真的是谢谢你圣灵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能够虽然在一天的劳累当中能够渴慕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耐心，能够 愿意深入这堂课程来一步步的学习。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就跟你赐给我们智慧，当我们欠缺能力耐心的时候，求主你一点的加添，让我们能够经过这些考验，能够产生能够得到那生命的冠冕，从你的话语中能够认识我的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个人散去的时候能够享受一天晚上的安息跟平安，与我们同在。也保守那些弟兄姐妹身体劳累的无法参加的，求主你也能够赐给他们一切一天每天的平安的福气，让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也能享受那甘甜。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阿门。